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1月27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节目由古力为您编播，导播是 Really。 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捷克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亲美退役将军是热门人选。加拿大宣布向乌克兰交付豹式坦克，英国宣布将在3月交付挑战者坦克，培训工作已经开始。乌克兰救援部门宣布至少11人死于俄罗斯新一波导弹轰炸。乌克兰威胁将抵制让俄罗斯参加的2024奥运会，英国、丹麦已经表示反对。纽约时报称，没有大使头衔的肖美琴是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大使。美国制裁向乌克兰、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提供卫星服务的中国公司。中国的比亚迪有意收购福特在德国的工厂。在达喀尔农业峰会上，非洲开发银行承诺未来5年拿出100亿美元支持粮食主权战略。秘鲁政府已下令警察军队清除全国各地设置的几十个路障。以色列轰击加沙地带，一颗卡车大小的小行星擦过地球。请听新闻。捷克共和国今天1月27日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亲华盛顿的退役将军彼得·帕威尔被认为是热门人选，他的对手是前总理和亿万富翁安德烈·巴比什。请听瑞迪介绍。
的确，从3家不同民调机构的最新调查来看，军人出身的帕维尔有可能以 58% 到 59% 的优势取胜。被福布斯杂志评为捷克第五大富豪的巴比什的得票率可能只在 41% 左右。这次总统选举在俄乌战争令欧洲安全面对考验之际举行，尽管选民日益关心因为战争而恶化的通货膨胀，但面对欧洲大门前已经持续11个月的俄乌战争，捷克政府如何站队也是竞选议题之一。巴比什强调他不会将捷克卷入这场战争，在首轮投票前的一次电视辩论中，他更表态说，倘若邻国波兰或波罗的海国家受到攻击，捷克不会派军队支援。他此番表态立即引发舆论反弹，他随后在其推特账户上表示，人们误解了他的意思，但似乎为时已晚，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均立即表达了不满。巴比什是捷克富商，被福布斯杂志评为捷克第五大富豪，他曾担任财政部长，在2017年到2021年间担任政府总理。他的竞选对手帕维尔则是职业军人出身，尤其在波黑战争中受勋为英雄。他此后曾官至捷克三军总参谋长，后来又担任本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二轮选举的胜出者将在今年3月接任离任的现任总统泽曼。泽曼与巴比什都曾是共产党人，巴比什这次参选也获得了泽曼的支持，而帕维尔则获得了现任总理费亚拉的支持。在捷克政治光谱中属于右翼政党的公民民主党在2021年的立法选举中获胜，费亚拉接任总理。俄乌战争爆发后，此前一直倾向于与俄罗斯友好的泽曼改变立场，指责普京的战争行为疯狂。菲亚拉领导的政府则坚决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向乌克兰提供了2亿美元军事援助，并接纳大批乌克兰难民。捷克总统并无实权，但任命政府总理。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加拿大国防部长周四宣布，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4辆豹式二型坦克，以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这是在几个西方国家经过数周拖延后做出类似宣布的第二天，渥太华的宣布。此外，伦敦周四表示，英国计划在3月底向乌克兰派遣其承诺的挑战者二号主战坦克，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法新社说，德国将在3月底和4月初交付其承诺给乌克兰的豹二坦克。英国是第一个在1月14日宣布将向基辅提供14辆挑战者二型坦克的国家。德国和美国在本周三终于跟随伦敦的步伐做了宣布。周四 英国国防大臣查克在英国议会说，英国政府承诺给乌克兰的英国坦克将在三月底抵达。在此之前，英国已从本周一开始为这些坦克的乌克兰军队和维护这些坦克的人制定一个主要的培训计划。基辅周四威胁将抵制俄罗斯可能被允许参加的2024巴黎奥运会，其他一些国家也表示反对俄罗斯参加。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被禁止参加大多数国际比赛。国际奥运委会本周三表示，应进一步探讨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的方法。国际奥委会说，任何运动员都不应仅仅因为他们的护照而被禁止参赛。这话引起了乌克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满。乌克兰体育部长古泽特表示，这种情况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在脸书上说，我们的立场不变，只要乌克兰的战争继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就不应该参加国际比赛。他还说，如果不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不排除抵制和拒绝参加2024巴黎奥运会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烈反对任何让莫斯科和明斯克恢复参加国际比赛的企图。有关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瑞迪的要闻解说。据《纽约时报》称，没有大使头衔的肖美琴是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大使。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肖美琴是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大使之一，虽然他没有大使头衔。报道说，肖美琴处于灰色地带，他享有直通拜登政府和国会的华府圈内人影响力，却必须忍受奇特的局外人地位。他不能住进过去的大使官邸双向园，连挂国旗都会成为外交事件。报道指出，肖美琴几乎每天都与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通话，并与国会两党领袖密切接触。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表示，台湾是在华府拥有最有效能的外交代表团的国家之一。肖美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承认，她的外交工作有如走钢索，为因应中国新一代具有侵略性的“战狼”外交官，她自比为“战猫”。她说：“猫能走钢索，以灵活而有弹性的方式保持平衡。”肖美琴言谈举止含蓄，但北京视他为危险的煽动家。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高调访问台湾，北京指责肖美琴促成那次访问。另据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近日台湾政坛盛传驻美代表肖美琴与外交部长吴钊燮两人渴望互换位置，据说吴钊燮已经在打包收拾。
以上是王山的介绍。美国制裁向乌克兰瓦格纳雇佣军提供卫星服务的中国公司，这件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名叫中国长沙天仪科技公司。该公司被指向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集团提供乌克兰的卫星图像。瓦格纳集团为俄罗斯的亲乌克兰的战争提供数万名战斗人员。美国驻中非和共和国大使馆昨天将这个消息贴在其网页上。瓦格纳集团正在非洲扩展利益，为乌克兰战争筹措资金。中国长沙天仪科技研究公司是被美国财政部制裁的16个实体之一，该公司也被称为 Space T China， 在北京和卢森堡设有办事处。美国财政部也制裁了该公司在卢森堡的子公司。中国的比亚迪有意收购福特在德国的工厂，如果成功，有望获得德国制造的身份。下面请听法广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介绍。
据柏林出版的日报报道，中国汽车生产商比亚迪对福特在德国萨尔州萨鲁伊斯的工厂表现出收购兴趣，也许中国电动汽车即将从德国出发上路。福特计划关闭在德国萨鲁伊斯的工厂，比亚迪对收购感兴趣，但也有其他收购对象。六月最后一辆福特嘉年华将在科隆下线， 福特也将在2025年逐步淘汰福克斯，在那之后不仅仅是紧凑型汽车走向终结，塞路伊斯工厂的生命也可能走向终结。在为第一辆完全自主研发的电动汽车进行了漫长的战斗之后，这家工厂已经输了，获得生产合同的是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工厂，而不是德国萨鲁伊斯工厂。但是电动汽车仍有希望在萨尔州制造，只不过不是由福特，而是可能由中国生产商比亚迪。据悉，就出售萨鲁伊斯工厂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福特公司在德国的管理层代表下周将前往中国与比亚迪讨论销售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关于该交易条款的消息。比亚迪从去年开始向德国供应电动汽车，比亚迪还想在德国开拓市场，在短短四年内每年为人们带来12万辆电动汽车。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达喀尔农业峰会上，非洲开发银行承诺在未来五年拿出100亿美元支持粮食主权战略，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综合包括本台法文网在内法语世界国际媒体的报道，正在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塞内加尔首都举办的达喀尔农业峰会，自1月25日周三开幕以来，预计为期三天，按计划应该是在今天1月27号星期五落下帷幕。本台法广法语通讯员夏洛特此前发自达喀尔的报道说，本次峰会由塞内加尔和非洲开发银行共同主办，有来自近5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本次峰会，其中包括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心议题为如何保障非洲的粮食主权。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在峰会上表示，全球 65% 的可耕种地是在非洲，所以农业应该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资源，必须赋予相应的和持久的手段。非洲开发银行行长承诺，该行将在未来五年最高出资100亿美元，用于非洲发展农业和粮食主权。他说，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为了支持非洲的主权和韧性。本台法广法文网此前在报道中提到，塞内加尔准备拿出近24亿欧元，相当于其预算近三分之一，将被用于粮食主权。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以色列军队今天周五宣布，昨夜今晨对加沙地带进行了至少两轮袭击。以军宣称，他们打击了伊斯兰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北部和中部的基础设施，以回应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至本台截稿为止，没有任何伤亡报道。此前，以色列在其占领的西岸进行了多年来最致命的袭击，有10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9人在杰宁，那里有23000人生活在难民营当中。美国对巴以暴力升级感到震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于下周一和周二向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秘鲁政府已经下命令警察和军队清除抗议者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几十个路障，这些抗议者要求总统博鲁瓦特辞职。在长达一个半月的危机中，秘鲁安全部队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56人死亡。据法广驻利马的记者查尼翁的报道，秘鲁经济部长说，自六个星期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该国已经损失了5亿多美元，占秘鲁年度 GDP 的 0.22%。另据消息，美国国家航天局说，前几天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了一颗卡车大小的小行星，然后这颗小行星在他们的视线中从地球身边擦过，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法新社说，与在好莱坞电影中多次看到的情形相反，没有必要执行摧毁它或用导弹偏离它的任务。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2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距离2024巴黎夏季奥运会似乎还很遥远，但围绕巴黎奥运是否应当禁止俄罗斯以及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白俄罗斯两国的运动员参赛已经引发争论。争论的起点是国际奥委会本周三推出一份路线图，希望奥委会旗下的28个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进一步研究让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运动员重新参赛的可能性。正在与入侵俄军艰苦作战的乌克兰立即高调反对，英国与丹麦也表达相同立场，但法国政坛则有不同的声音。在一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上，俄罗斯军队2月24日开入乌克兰，引发国际舆论哗然。国际奥委会很快就宣布制裁措施，决定将不再在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两国组织任何体育赛事，也不允许在任何奥运体育赛场出现这两个国家的国家标志。俄罗斯运动员因此未能以俄罗斯的名义参加北京冬奥会之后的冬季残奥会。不过当时俄罗斯运动员已经因为有组织的使用禁药而受到奥委会的制裁，不得以国家名义参赛。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因为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个人名义邀请才得以出席冬奥会的开幕式。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国际体育赛场基本上都禁止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两国运动员参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2022年底的新年贺词中还曾表示，希望2023年继续维持这些制裁措施。但是本周三，国际奥委会发表公报，强调任何运动员都不应当只因为他的国籍护照就被禁止参赛。事实上，国际奥委会自去年秋季起就已经开始与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以及各国奥委会展开咨询，寻找让这两国运动员在严格的条件下重返赛场的可能性，并首次向各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提议一份路线图。根据国际奥委会提出的路线图，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运动员可以以中立原则参赛，条件是他们不曾积极支持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也全面遵守了世界反禁药守则。任何运动员倘若被发现没有严格遵守这些条件，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以及赛事组织者应当立即禁止相关运动员的参赛，并通告国际奥委会，以便奥委会考虑是否出台其他制裁措施。但国际奥委会重申，他仍然支持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制裁，不会在这两个国家组织任何赛事，也不允许在任何国际比赛中出现这两个国家的旗帜、国歌或官方代表。从表面上看，这两国运动员是否恢复参赛的球在28个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的手中，因为从形式上讲，决策者并不是国际奥委会，而是他认可的28个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但是在事实上，这些国际联合会通常都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决定。12月中旬，国际田径运动协会联合会的主席还表示，短期内俄罗斯田径运动员仍然因为制裁措施而不得参赛。国际奥委会有条件地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重新开放，立即引发乌克兰强烈反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与2024夏季奥运会主办国法国总统马克龙电话会谈时特别提出，俄罗斯运动员不应当参加巴黎奥运会。乌克兰体育部长也表示，倘若有俄罗斯运动员参赛，乌克兰有可能抵制巴黎奥运。乌克兰体育部长此番表态是在主办城市巴黎的社会党籍市长伊达尔格表达立场之后。伊达尔格26日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赞成让俄罗斯运动员在中立的旗帜下参赛，因为奥运赛事是运动员的高光时刻，不应当阻止运动员参加比赛，但他认为应当阻止出现以俄罗斯名义参赛的代表团。不过法国作为主办国，巴黎作为主办城市，均对国际奥委会的最终决定没有发言权。乌克兰的立场得到英国和丹麦的响应。英国文化大臣表示，英国谴责一切可以让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其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行为证明的努力。丹麦奥委会的负责人也强调，丹麦强烈反对俄罗斯重返奥运赛场， 他表示，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日趋猛烈，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参赛让人无法接受。26日亚洲奥委会已经提议让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员重返赛场，这意味着这两国的运动员可以参加地区的选拔比赛。距离巴黎2024奥运开幕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各项运动的选拔赛今年7月就将启动。以上是要闻解说。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27日出版的法国各报突出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分别有：法国移民政策压力巨大，社会党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党内分歧严重，美国经济在2022年第四季度表现超出预期。另外，费加罗报关注台湾政局，指出民进党面临巨大挑战。回声报则刊出专家观点，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台湾执政民进党在去年底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失利后，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以应对2024年的总统大选。费加罗报指出，随着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升级以及北京不断提高的声调，台湾民众对2024年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充满期待。执政民进党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威胁。美国的多项研究纷纷告诫要警惕两岸军事升级。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刊出两位分析人士的观点，强调在美国政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两岸和平局面不会维持太久。虽然距下届总统大选还有近一年时间，台湾的新闻媒体已经开始针对未来总统做出种种预测，北京也在密切关注着台湾这个潜在的政治转折点。2022年11月，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总统蔡英文将结束第二个任期，没有资格再次连任。1月15日，副总统赖清德当选民进党新任党主席，有望参选下届总统。同一天，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向媒体表示，袁崇焕不死，清兵怎么入关？对此，台湾媒体做出不同解读，并一直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这句话表明了台湾在面对中国共产党威胁时缺乏团结。另外一些人则表示，台湾年轻人缺乏文化底蕴，对这位中国将军理解不足。苏贞昌的表述也引发中国强烈不满，虽然官方没有发表评论，但互联网上热议不断。有些网民写道，你们不视自己为中国人，却以中国将军做比喻。1月19日，苏贞昌正式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台湾内阁改组大势已定。另外，回声报刊出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艾雷娜·雷伊针对中国经济在全球所起作用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讨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作为债权人，中国与借款国的合同关系非常不透明，因此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引发担忧。雷伊指出，在能源价格下降以及大西洋两岸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推动下，美国与欧洲的通货膨胀正在减弱，价值链瓶颈也在减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解除对疫情的限制措施，重新开放，可谓是一个重要事件。中国加快增长有利于经济活动，但也会对通胀构成潜在威胁。中国的需求可能导致能源价格再次上涨，并对西方造成通胀冲击。从结构上看，中国也引发各种争议。2000年代以来，随着对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贷款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人。这一局面往往带来诸多不便，如一些国家拖欠巨额债务，却无法顺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的救助。因为中国不是巴黎俱乐部成员，往往令债务重组谈判受阻。另外，更为普遍的问题是，中国与许多国家签署的债务合同缺乏透明，为评估借款国的信用度增加了难度。四分之一的合同包含排除巴黎俱乐部的条款，导致债务重组谈判困难重重。 一半的合同含有连带违约条款，对借贷方十分不利。一些合同还以基础设施为抵押，导致借贷国被迫长时期出让自身基础设施的使用权。雷伊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之后，多个低收入国家将陷入困境。巴黎俱乐部官方债权人成员与中国之间的谈判将是实现这些经济体债务重组的关键。另外，中国也是一个从国际市场介入资金的国家，并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发债国而迅速崛起。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各大公司通过在开曼群岛实现海外融资，规避中国资本管制的复杂法律结构。这种不透明的做法，无论对债权人还是借款人，都可能造成加大金融稳定风险，并阻碍国际金融治理的顺利展开。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强势阁魁走人，英系人马全面掌握台湾行政权。1月25号，也就是大年初四的晚间，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首度对外证实，总统蔡英文在24号下午邀请中研院院士，也是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就重大国政议题交换意见，并正式征询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的意愿。陈建仁同意之后，行政院长的人事已经定案。至于未来台湾新内阁的成员，目前已经有大致的轮廓。行政院副院长将由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接任，内政部长将由基隆市前市长林佑昌接任，交通部长王国才跟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将会留任。详细的部会首长人事变动，将由蔡英文跟陈建仁缜密讨论之后陆续公布。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内阁的大改组，主要是为了回应去年11月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之后的政治责任，希望透过更换执政团队的成员，重新调整步伐，带来新的气象。陈建仁今年71岁，是台湾杰出的流行病学家，除了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外，他还拥有世界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宗座科学院院士等学术荣衔。2015年11月，他请辞中研院副院长的职务，跟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搭档参加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做过一任副总统。2020年5月卸任之后，重新回到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担任特聘研究员，这次在蔡英文力邀之下重出江湖，接任行政院院长。过去四年，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拥有蔡英文完全的授权，苏系也在民进党内独霸，其他的派系几乎没有插手的空间，不止跟蔡英文最亲近的英系很难对内阁指指点点，就连以往跟苏系友好的新潮流系也曾经被整顿。不过苏贞昌的强势其实也是当初蔡英文用他的原因，民进党在2018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大败之后，蔡政府的声望跌落谷底，行政院长赖清德坚持请辞为民怨负责，当时蔡英文急需一个强势的阁魁领导，苏贞昌就成了不二人选，他也成为蔡英文镇压其他派系的挡箭牌，两人各取所需，合作越来越紧密。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偶尔出现内阁可能改组的传闻，台湾的总统府都主动强力帮苏贞昌辩护，强调蔡总统对苏贞昌的重视。不过去年11月九合一败选之后，税收盈余是否要发现金给全民的这个政策，再度让内阁改组的传言满天飞。这次台湾总统府对苏贞昌的态度却暧昧不明，英苏体制因此瓦解。如今英系的陈建仁即将组阁，副阁魁又是由亲英系的郑文灿接任，英系等于正副阁魁全拿，势必掌握所有的行政资源，此后蔡英文在内阁中的角色也会增强。对于蔡英文选择陈建仁出任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秘书长李彦秀认为，陈建仁缺乏强烈的政治性格跟威胁性是他被选择出现的原因，但是缺乏政治敏感度却可能是担任阁魁最大的致命伤。2018年8月，台湾中南部豪雨成灾，当时陈建仁却带着家族到金门度假，也凸显不食人间烟火的问题。 国民党发言人林嘉欣则表示，内阁改组因为民进党内权力斗争延宕日久，民众早就对执政者感到失望。他呼吁接下来的内阁改组要让人民有感，而不是败选者联盟重现，或是党内派系权力分赃，这才符合全体台湾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另外，台湾民众党立委陈婉慧则说，陈建仁在2007年担任国科会主委的时候，共同挂名的论文疑似抄袭，为此请辞。后来护航台湾自制的高端疫苗被外界嘲讽为高端圣骑士。他强调，民众期待内阁改组能够带来新的气象，因此建议陈建仁在接任阁揆之后应先主动说明，才不会让人民失望。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强势阁揆走人，英系人马全面掌握台湾行政权。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专栏节目。
各位听好，工地悲剧理论是指对一种共同资源的过度开发会导致其毁灭。那么目前太空是否受到了工地悲剧的威胁呢？是否迫切需要制定规则来保护受到卫星和太空碎片扩散威胁的最常用轨道呢？上周，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在巴黎举办了关于可持续性太空研讨会。来自这一领域的欧美机构、卫星制造商、运营商和服务供应商大约80名与会者对此一致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新太空的私人投资者和提供高速网络接入的巨型通信卫星的涌入，以及进入太空的成本下降，所有这一切改变了原有的规则。太空碎片专家多拉多回忆说，2016年时，太空轨道上已经有了1000颗卫星在运行。2017至2019的三年间发射了1000颗，2020年又发射了1000颗，而仅在2022年更是发射了2100颗。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太空观测的工程师鲁克证实，目前包括正在运行的或报废的卫星、火箭部件和大块碎片的太空垃圾在人类的头顶上盘旋。如果太空垃圾越来越多，发生事故的风险也就越大。在凯斯勒综合症的威胁下，美国电影《地心引力》将连续碰撞现象普及给了大众。据鲁克称，已经记录到每年有3到10次的太空垃圾碰撞，其中涉及危险性不大的物体没有太多的能量，制造的碎片也很少，但是当火箭升空过程中的每次点火推进，都可能产生数百个新的碎片。碎片问题与已经达到使用寿命或已经退役的卫星密切相关，因为太空里卫星残骸在发生碰撞时都已经无法进行再操作，而且它们也最有可能发生水箱或是电池的自然爆炸，这使人们更容易理解耗尽它们的所有能量进行钝化和脱轨的重要性。根据目前的规定，必须在卫星停止服役后的25年内完成钝化和脱轨。几年前，有人估计，如果将90%的退役卫星报废，碎片的数量就不会增加。但是鲁克指出，这是一种乐观的设想，没有考虑到意外的碎片化或是大型卫星的存在。现实情况与预测更是不一致，因为90%的比例离实现它还非常遥远。实际数字更像是30%，因此即使停止将飞船送入轨道，太空碎片的数量也会继续增加。然而，航天工业并没有沉沦于宿命论，正在努力让太空轨道尽可能保持清洁。第一项工作涉及到卫星使用寿命的终结，静止轨道卫星的运营者现在正试图将它们送入目的轨道，以便让它们不会干扰到其他卫星。对于低轨道的卫星，解决方案则是让它们脱离轨道。例如，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在2021年11月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将欧洲第一代气象卫星调低了300多公里，在高度为500公里的新轨道上，卫星将在大约20年内自然下落，而在817公里处则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能下落。然而，这种操作只有在卫星对指令做出反应，并有足够的剩余燃料来移动时才有可能。但当火箭上级和作为卫星与其发射器之间接口的配饰器就不是这种情况了。针对这些部件，目前正在开发新的方案。主动清除碎片这个词可以更形象地描述为太空垃圾车。另外，管理卫星老龄化的另一个方法是返老还童治疗。在2020年和2021年，美国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呼吁使用太空后勤公司开发的延伸飞行器任务服务。这一服务具有在太空对接的精妙技术，这些飞行器能与地球静止轨道上的2颗卫星对接，确保卫星在太空中的定位，并使它们的使用寿命增加5年。太空后勤公司的副总裁安德森还曾谈到融化老旧卫星上的铝来进行回收，这简直就有点科幻小说了。但根据法国国家太空中心太空碎片专家，同时也是本月研讨会的组织者欧玛丽的说法，回收将是圣杯。如果认为太空碎片是可以回收的，那就必须赋予它们一种价值，因此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去找。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国家机构外，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拿出支票簿来支付太空垃圾收集者的费用。保持太空清洁的技术解决方案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中，但是正如专家们一致同意的那样，这些还不够。专家鲁克坚持认为，如果不遵守规定，他们将没有任何用处。欧空局甚至希望看到监管向更良性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他希望重新审查报废旧卫星的25年规定，效仿美国将这一期限减少到5年。美国也希望如此。法国方面正准备修订有关太空作业的法律，让它更加严格。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生态健康和科技。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中建交59周年特别节目。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a décidé de placer ses rapports avec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sur un plan normal, autrement dit diplomatique.
听众朋友好，在5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4年的1月27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法国和中国在一份公报中宣布，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将在3个月内互派大使。法国因此也就成为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也对当时冷战中的地缘政治形成了不小的影响。为中法关系指出新方向的是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他的外交政策主要有3个原则来支配，也就是独立、宏伟和现实主义。在近60年之后，世界格局和力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法中关系当然也是经历了风风雨雨、高高低低。现在法国对两国关系的定义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中国是伙伴，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中国是竞争对手，而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则是敌手。我们在本次特别节目中就专访到了法国中国问题专家、记者、作家 Pierre-Antoine Donnet 先生，请他来谈一谈相关的话题，欢迎您收听。首先，他就戴高乐总统当时决定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原因做出了解释。他说
：“Il y avait plusieurs raisons. 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戴高乐将军一直认为法国必须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也就是说既不站在美国一边，也不站在当时的苏联一边，在冷战期间很难抵制这些压力，比如来自美国人的压力时，他认为法国必须保持独立。第二个原因是在法国人们对中国一直很着迷，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这显然是由于中国文化、文学、艺术以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伟大文明之一这个事实。戴高乐认为，我们不能把一个当时已经有八亿多居民的国家丢在一边，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大国，也应该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的浪潮还是从与美国建立正式关系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在之后呢才正式进入了国际社会。
Bien sûr, mais justement, dans le prolongement de ce que vous venez de dire,
当然，但准确地说，巴黎和北京之间的正常化对美国政府有影响，因为他们也开始考虑对苏联采取什么立场。这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当时的想法，他们不得不以一种有点天真的方式求助于中国，认为接触中国会让美国得以脱身对抗苏联，而苏联在当时是绝对的恶魔。是的，可以说法国开辟出了一条小路。
换句话说，巴黎是先锋，但是真正的领导者其实还是美国，是这样吗？
当我们看最近的历史时，情况恰恰相反。自从拜登于去年一月入主白宫以来，情况正好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很多西方国家来说，美国在如何处理中国的问题有了真正的领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对中国都很天真，而正是拜登明白真正的危险来自哪里。他的前任是第一个高声跟中国讲话的总统，但特朗普更多的是关于贸易或技术，而对于拜登来说，范围则要广泛得多。在美国和中国的这场竞争中，涵盖了政治、地缘战略、外交和意识形态等等领域。问题是，欧盟以及欧盟内的法国可以做什么？几年以来，欧盟已经意识到，中国不仅在贸易方面不按国际游戏规则行事，而且在政治和国内政策方面也是如此。有一些严重的问题，真正触动了欧洲。最新的事件是在2015年开始了解到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待遇，尽管之前已经开始有些了解，开始让公众舆论和政府思考。马克龙本人曾多次向中国当局和习近平谈及此事，表示应该关闭新疆的维吾尔营。现在欧盟和法国在未来几年将扮演什么角色呢？显然，在北京，中国当局寄予厚望，希望欧盟不仅继续参与对话，而且还能作为一种形式来制衡美国。这些是中国和欧洲方面的希望，我们当然不会走那么远。换句话来说，我们不会说我们和你之间一切都好，我们不会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但有一种中间的方式，那就是说我们与美国共享一些中国当局所拒绝的普遍价值。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已经放弃了某种形式的天真，是一种务实的对话，因此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对话。
说到人权的问题，你刚才也说法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权的捍卫国，但是戴高乐总统当年和中国建交的时候，其实中国的人权状况十分的糟糕，之前有大跃进带来的人道灾难，之后呢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等。
是的，但是谈论所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看看当时的情况。58年到62年之间的大跃进，以及饿死于饥饿的4000万或5000万中国人，都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恐怖行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之后，当我们开始谈论这个问题时，西蒙莱斯在他的第一本书《毛主席的新衣》中谈到了这一点。当时发生了什么呢？他受到了一些同 行的侮辱，他们说这是谎言，胡说八道，认为毛泽东是人类的真正希望，所以西方舆论的良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理解中国所经历的所有悲剧。
那么实际上中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最著名的一句话，也就是被认为是拿破仑所讲的那句，当中国龙觉醒时世界将颤抖，法国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更让这句话在全球广为人知，所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的认识很早就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绥靖的态度如何解释呢？
Là aussi, il faut regarder les choses dans leur globalité.
必须着眼于大局，当中国摆脱了毛泽东主义造成的贫困，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启动经济改革，中国就立即以非常高的速度发展起来，所以很明显它成为西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创造了一种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今天情况又恰恰相反，世界会颤抖，可能会有一点动摇，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领先的经济大国，至少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之内不会，很难预测二十年之后的情况。但今天我们正一点一点地意识到许多事情，比如意识到技术掠夺、工业盗窃、技术转让被中国工程师用来开发他们自己的产品，产品的质量往往比西方制造的差。然后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也明白中国当局，特别是他们的现任领导人，有一种扩张主义的愿望。美国和他的大部分盟友之间正在逐渐建立一种联盟，正在变得更加的坚实，认为直到今天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遏制中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遵循美国的路线，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生存危机，对于欧洲人来说情况有点不同，中美竞争不仅仅是国家竞争，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存问题，因为他们在几年前就意识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的领导力量，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这对美国当局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也是无法忍受的，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于欧洲联盟来说情况有点不一样，因此在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对话有点不同，但目前局面的基础是对中国政权性质的认识，对它在经济上，但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所代表的危险的认识，比如国外的间谍活动、国外的监视，更不用说来自中国国内的监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政权的触角已经遍布各地，对世界平衡来说它变得非常危险。中国的技术在监控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技术，而且它正在进入任何地方，到处都是，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权不是西方的模式，也永远不会是。
Le régime totalitaire chinois, ce n'est pas un modèle pour les occidentaux, et ça ne le sera jamais.
中法建交以来已经经历了将近60年的时间了，而且双方已经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更替。整体上看，您如何评价这段关系呢？
Moi, j'y vois une très grande tristesse.
我看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悲哀，坦率地说，这种悲哀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十分困难。马克龙将在未来几个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希望能在一些问题上说服他的中国同行。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不会获得任何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今天有一个僵硬的政权，他感到今天像一个城堡一样被围困，因此今天只有一个词挂在嘴边，那就是内部安全。在中共20大的开幕会上，他说了60多次安全这个词，几乎是没有谈到经济，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现在我认为我们当然必须继续对话，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对话，但我认为现在对话必须投射到后习近平时代，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让中国人明白我们需要他们，就像他们需要我们一样。 而当我们看到世界今天的状况时，相互理解是绝对关键的，而中国人民对明天的世界会有更多的贡献，就像我们西方人也有自己的职责一样，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塑造明天的世界，而这不会在没有中国人民的情况下完成，当然就不会反对中国人，但不幸的是，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有点成为一个可怕政权的人质了。
那么最后，如果可以给要前去中国访问的马克龙总统一个建议的话，您会对他说什么呢？
很简单，正如我们自1949年以来所看到的，中共政权尊重强者，轻视弱者，因此当马克龙先生去北京会见习近平先生时，他绝不能降低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的软弱，而是要提出民主政权的力量，只有这样他才能被倾听，最重要的是得到尊重。
非常感谢 Pierre Antoine Donnet 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收听本次特别节目，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7号星期五，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本集节目首先向各位通报，中国法语圈在悼念近期离世的多名翻译界泰斗，并简单介绍他们生前在传播法兰西文学和文化上的学术成就，其中部分学者生前还曾得到法国授勋，由尼古拉编辑与播报。根据来自北京文化教育界的公开信息，本次节目以逝者的去世日期由近到远为顺序依次做介绍。本台法广本周获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翻译家郭洪安教授于十天前的2023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郭教授生前是一位以研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等法国大文豪而知名的著名法语文学专家。公开资料介绍说，郭洪安教授在年轻时曾于1975年至1977年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求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他研究西方文学，尤其专长法兰西文学。他翻译的加缪文集在2012年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郭教授生前的知名译本还有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等众多法文名著。在2022年12月末平安夜来临前，中国法语圈内接连有两位法国学术棕榈勋章获得者先后离世。享年92岁的桂玉芳教授于2022年12月22日在北京离开人世。他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生前曾被聘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省教，这一工作包含审查校对并加以改正。桂玉芳教授在法语世界以研究法国著名文豪莫泊桑之名，英年早逝的莫泊桑在其离世后的同一年被法兰西学术院追授维泰奖，这是法国一项古老的文学和哲学奖。桂教授生前曾主编莫泊桑小说全集，他于1993年获得法国国民教育部授予学术棕榈军官勋章。 另外，他于2004年因在法国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称号。就在桂玉芳教授去世的前一天，中国法语圈内另一位曾获得法国授勋的翻译家任友亮教授也在2022年12月21日离开我们。享年82岁的任友亮教授曾在被称之为巴黎新索邦大学的巴黎三大戏剧系进修。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包含把清朝乾隆皇帝为圆明园所著的诗词译成法文，还开设了商业法语等教学课程。他为中国培养从事法语外贸经济管理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法国国民教育部在2002年授予其学术棕榈骑士勋章，表彰他为传播法兰西语言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北京法语圈内，还有一位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头衔的法中双语翻译泰斗在近期离世。享年88岁的柳明九教授于2022年12月15日去世。柳明九教授于1934年在江苏省南京市出生，他生前已研究法国著名文豪和哲学家、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特之名。他的众多文学成就中有《法兰西文学史》、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雨果文学论文集等。另外，我们节目在近期还收到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一则法文新闻公报，标注日期为2002年12月20日。这一公报表示，该国际法庭原中国籍法官许光建教授已于2022年12月18日在北京离世，终年91岁。许光建教授生前也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所有成员向许法官致哀。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7个节目，通报中国法语圈悼念近期离世的数位翻译泰斗及他们生前的学术成就。由于时间节目有限，如有遗漏敬请包涵。感谢本台法语资料部同事的协助和徐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了由福林主持的印台纵览专题节目，还有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最后，我们再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捷克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亲美退役将军是热门人选。加拿大宣布向乌克兰交付豹式坦克，英国将在三月交付挑战者坦克，培训工作已经开始。乌克兰救援部门宣布至少11人死于俄罗斯新一波导弹轰炸。乌克兰威胁将抵制让俄罗斯参加的2024年奥运会，英国、丹麦也反对。纽约时报称，没有大使头衔的肖美琴是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大使。英国制裁向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提供卫星服务的中国公司。中国比亚迪有意收购福特在德国的工厂。在达喀尔农业峰会上，非洲发展银行承诺未来五年拿出100亿美元支持粮食主权战略。秘鲁政府下令军警清除全国几十个路障。以色列夜袭加沙回应哈马斯火箭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周访问巴以。类似一辆卡车体积的小行星擦过地球。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月2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再会。
K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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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